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贝玉东，小贝到了。
哎，小贝，这个礼拜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我已经听见听众朋友开始抱怨了，说世外桃源的
这个可能性非常的低啊。哎，这个那天还有一位我们的忠实听众刚好遇到，他说：“哎呀，小贝不错，你现在上节目机会越来越少了，嗯，这样子被挨骂的机会少了很多。”他还替我还蛮的感到蛮欣慰的。
这样子，那个小贝，我是决定替你和二三子打抱不平，因为我们上次办福音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时候，福音晚会本来就讲好，说是小贝和二山子联合主持，在湖边的那一个。
哦，有吗？
有啦。结果教会有人德高望重的弟兄就说：“哎，不行，这个还是要比较严肃一点，交给蒙哥主持。蒙哥不会主持这种综艺性的福音节目。”
此言就差矣啊，对不对？哎，这个你说这个什么叫做这个综艺型的，是不是？哎，小贝，假如说真的要看这个叫能屈能伸，对不对？哎，你要是真的是这个要非常的正经的话，小贝会正经让你头皮发麻的。哎，
那这样子吧，弥补上一次的遗憾了，所以我们2月21日记好了没有？
2月21日，据说是礼拜六。哎，
对，星期六，确定是礼拜六晚上6点，我们有第二次的世外桃源，怎么说啊？这个
听友会，
哎呀，这个有点太俗气了，这叫福音茶会，可以吧？
福音茶会，这个可能你又来又不喝茶，是吃饭呢、啊？那你要怎么？
你怎么知道我们不喝茶呢？你可以喝茶。
说实在话，你要告诉这个主办单位啊，哎，你发现到教会去，他们用的茶大部分都很劣质的，你知道吗？
对了，你茶也要稍微好一点的茶嘛。
只有茶的颜色都没有茶的味道，这样去就觉得很没有诚意。所以这一次你就要茶会有吃有喝，那个喝的要喝的好吃，也要吃的好。
好，请小贝特别把他家里面这个台湾的这个洞顶乌龙带回来。
我跟那种高山茶那个那么多人泡的味道都不一样的啦。
你多放一点茶叶吧。
哎，要多放一点。小贝没有这个经济的财力，他们照那样讲的开玩笑，那一小包现在就很贵了，每斤算都要将近100块钱呢。哎，
去年10月我们做了一次福音茶会。哎，蛮成功的，大家来得很开心。本来大家讲好说2个月做一次，结果啊，又是这个刮风啊，又是过年过节、啊。现在，哎，我们重新恢复啊，重新恢复、这个。
去年不是10月的，
去年
是暑假的。
哦，暑假，嘿，我已经记不得。蒙哥时间一过，你就不要问我。
去年暑假你忘记小贝不客参加，是因为小贝到台湾去了，哦、哎，对不 对,
对, 对, 对？
哎，所以是去年的暑假的时候。
所以很多人来没看到小贝。
我们再稍微把这个听友会的内容，这个或者是这个叫福音茶会的内容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不然我们听众来想说那来的时候那跟听你们节目都一样，那我就待在家里就好了嘛。
好，第一个小贝负责那天晚上的茶。
哎，不要这样讲，因为那万一那天出来茶又是那种劣质的，让人家觉得小贝很没诚意。我会责成这个协办单位呢，这个茶的这个哎，最起码的味道泡浓一点。
哎，那当然，我们世外桃源的同工呢，预备晚餐了。但是，假如你愿意带这个百家菜啊，欢迎你带来，没问题。
哦，所以我们也开放听众朋友，你要是手艺非常高的话。哎，不如就您有带个菜来，那干脆嘛，我们就干脆办一次烹饪大赛不就得了吗？是是，
你又要办烹饪大赛？上次你
发现不？哎，您不要看了，我这次告诉你是小秘密。上次呢，上次呢，在某教会办了烹饪大赛之后啊，
贵教会了，对了，
贵教办烹饪大赛之后，哇，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哎！哎，
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
报告一下，那一天烹饪大赛，据说了哈，他们前前后后去算了，将近呢。有50几道的菜，
五十几道的菜，
五十几道的菜，后来选出冠军、亚军、季军不算，嗯、大家吃的很高兴。就后来有一个福音朋友来参加，
怎么样？
哎，他说呢，后这是后事啊，
哎，后事、
这个、不是后事，是后来的事情。哎，这个他后来呢，就奉献了十几台的脚踏车给教会啊，因为这个福音朋友他刚好是做这个。这个自行车、单车啊，
干什么？给贵教会送外卖？
他这是送十几台来，那么说教会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莫名其妙送来呢？就原来他那一次啊，哎，他是来参加的一个福音朋友，他说他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所以他很感动。哎，他真的送十几台脚踏车来了。后来这十几台脚踏车，教会也就拿这十几台脚踏车去帮助一些年轻人呢。他这个比较拮据一点的，哎，就让这些比较大的孩子都有脚踏车了。哎，所以这就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你不要看烹饪大赛，烹饪大赛很好的。
那我们是不是特别邀请啊？凡是在卖汽车的听众朋友，特别欢迎来参加。
对呀、啊，对，最近经济又不景气，你那个车子蹲在那边也卖不出去，你不如就奉献，
就是、
对不对？哎，那些没有车的慕道友，你想想看，信主送他一台车，开玩笑，大家都要信啊，对不对？哎，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 idea， 我们可以再来商量商量，搞不好可以的。嗯，
哎，上次烹饪大赛是谁主办的？是小贝提议，
不
对不对？
这是提议。
你，我跟你讲，什么？你到最后，你这个冠军都发错，对不对？
老实说，这一次那个冠军发错不是小贝的错，是那个计票员的错误啊，对不对？不过这就看出我们基督徒的胸襟，虽然。得了冠军那个人，他的票数其实不是那么高，得到那他后来觉得很不好意思，想要把这个奖金啊，我们才有奖金呢，开玩笑，对不对？然后呢，还有这个奖状归还，但是呢，哎，真正的第一名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没有关系，嗯，他也是欣然的接受这个结果，大家高兴就好。你看后来大家气氛反而炒到最高点了。
哎，两个问题。第一，那个计票员我记得是小贝夫人，是吧？
他是后来我已经责成他，因为他们是三个计票员，你看三个女子算东西，就还是能够算错，所以那天我
其中还有一个是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你看看
谁是台湾大学？我老婆才不是哎、欸，
哦，真的啊，
不是，她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的
哦，难怪会嫁给小贝，
对，搞政治的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哎，这数字搞不清楚，对不对？然后呢，最后弄巧成拙，完了之后呢，又要他的先生在台上跟大家道歉，这就是政治人物的风范，对不对？自己出错，拉着老婆出来跟大家说啊，我很信任他，没事，哎，就这样子，反正就这样搞。
你至少比亚当要好多了，对吧？
哎，那我们扯了这么多，反正就是大家注意。2月21号礼拜六的晚上6点开始，我们大概可以在9点半结束，有吃有喝，可以见识到哎，这个世外桃源的这个主持群里面，当然最重要就是蒙哥这个总工程师，他会坐镇在那个地方。你只要不知道蒙哥长得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长得帅长得丑，哎，你可以来一睹他庐山真面目。
我跟你讲了，上一次你们通通都跑掉，很多听众朋友来就很失望。第一，这个往高处看，往低处看，怎么找的？厕所打开也没找到小贝，很失望。
我都不相信人家来会找小贝，太容易找。小贝非常的醒目啊！
上次我跟白健两个人在那边苦撑啊，还好听众朋友很赏脸，
嗯，
进来大家自我介绍啊，还有做这个见证啊，哎，那天见证做的特别好。
是哦。
但是那一天大家来，第一个没看见小贝，第二个没看见二山子，第三个呢，前一次福音营他们两个应该主持的晚会也没主持，所以这一次啊，基本架构是这样，从开门到关门，小贝和二山子就站在门口，站在台上，站在台下，替大家端茶送菜，还有主持那天晚上的聚会。所以到底什么内容会怎么样的精彩，怎么样的热闹呢？这蒙哥在此不表，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海峡两岸最出名最红的两位主持人。
那我想你应该打电话给这个 HPD 啊，休斯顿警察局，他应该要派大概300名左右的政报部队、啊、 包围教会，这样比较安全。
教会怎么去啊？
那请你这样，我就在节目里面讲不清楚，请你就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有地图嘛。
哎呀，很多人就是没办法上网，你还没弄清楚吗？我们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他就是没办法上网，所以很着急，听说我们节目很可能三月以后会自作了断啊，但是现在看起来
自行了断，好可怜。
现在看起来我们三月以后还会有节目，不过会剪成半小时，而且时间呢会往上移，这种事情就不操在我们手里边了。
应验了一句俗语说得好，对不对？
说什么？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
我们三月以后还会有节目啊，可能是10:30到11:00，我现在还没有100%确定啊，但是在同样的频道，所以大家还有的听。不过，我们会废话会少，今天废话这么多，就表示我们今天
还有一个小时，尽量讲废话。你说这个教会要怎么去啊？这华人基督教会屹立于休斯顿20余年了，虽然换了很多的地方，也换了很多传道人，但是还是蛮好找的啦。
好吧，怎么找？
你要从中国城过来的话，那你就是这个百利大道，你就往8号的方向开，沿着8号的旁边呢，往南走，不用上，不要爬上 highway 去了，也不要爬上这个8号去，你就沿着旁边一直走。我喜欢的走法是这样子，走了你会接到59号的 feeder。59号旁边，遇到59号 feeder 你就往右转，
就是也不要上去，
你不要上去哦，你往右转是留在这个59号路的旁边，对不对？
对，
你往前走遇到的第一个红绿灯就是 West
交通灯，
就是第一个红绿灯了，你在
西贝尔福特大街这样，
西贝尔福特大街 West Belford， 你遇到 West Belford 就左转，就是从这个59的这个桥下这样过来了。左转过来之后呢，你会遇到一个红绿灯，这个红绿灯假如是它是红灯的话就要停，绿灯就再往前走。过了一个红绿灯之后，马上你注意到你右手边就会有一个丁字路，你只能右转的，不能左转的。叫做
什么
?Belford Village,就是呢贝尔福特
村。
村，它旁边都是 warehouse, 你看到不要觉得这个地方会有教会吗？有啊，你往里面开，哇，不但是教会还很精彩，你可以再看到有金顶寺，对不对？还可以看到这个很大的一个建筑，很抱歉，那些都不是我们的，你只要转进来看到那个最小间那间就是我们的啦。
所以讲起来蛮简单的，你从 West Belford 向东走啊，你如果从中国城来那你是左转，如果从唐城来也是一样，你到 West Belford 这个出口出来以后是右转啊，所以中国城来是左转 West Belford, 你会看见一个 Shell 加油站，会看见 Fry, 就是卖电器那个，
对，那间很有名，
不过很难讲到时候它倒了没有，这是很难说的，还剩下你知道吧2个礼拜，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啊。
对，他这间这个名字不错，不卖电机他可以卖炸鸡嘛。
就 fry, 好了，你看见那一家你就表示你走对了啊。
对，
继续往前走，一个小小的红绿灯走到下一条街向右转进来就看见了，我们那天会插个临时的牌子在那里了。
对，鹏哥可能会就站在那个路口跟你招手，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他这个个头蛮高的，但是呢看起来四体不健，头很大，在那边戴着眼镜跟你笑，那就是他了，你就转进来
好了，你就转进来就肯定就看见了啊。所以我们6点钟开始吃饭，有饭有菜有小贝预备的茶，你如果愿意带菜来带，不带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希望不要所有的人都带菜，那简直就没办法了，没办法张罗了。我们会有一些饭量菜量比较大的菜做垫底的啊，其他的大家吃的好玩的就是了。我们有一个小时大家可以彼此认识，然后呢小贝和二山子就会上台了。参加我们这个聚会不知道怎么来，请你打电话281-561-9747，小贝亲自会开着他的大交通车来接你。
好了，
好了，我们那天还会特别送二三子纪念全集，不，纪念全集，
纪念全集又来了，
纪念美国这个白总统最后一年，二三子做了一年的专辑节目，
2008这一年的这个精华选集了，
还有前一阵子您如果打电话进来向我们要这个二三子全集的话，这几天我们终于把它做好了。因为要复制起来有很多的光碟，所以让您久等了，这个星期会寄出去，您应该在下星期就可以收到了，多谢您的耐心啊。 那基本上就这样子啦。听众朋友听清楚了没有？你如果需要人接送啊，或者不知道怎么来，请你打电话留言，我们一定有人和您联络。2月21号晚上6点，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281-561-9747，281-561-9747。你要是从外州打电话，请你加一个一字。
打电话来干什么？你去飞机场接他吗？
这听起来好像在卖药啊。你哪是挖波头卡来，你就加一个控制呀、啊。
哎，小贝啊，这我们三月开始半个小时的节目，我们现在已经讲了20分钟了，你知道吗？
所以很好啊，我们这样就一集的节目，你可以你看以前我以后我们做节目多愉快呢，
很爽，
对不对？聊着聊着就没了嘛，嗯。
哎，那我们今天节目本来要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出埃及记第16章，听众朋友里面，你要是正坐为巾，准备要查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时间了。
正襟危坐啦，什么正坐为巾、
哦、啊？差不多啦，正襟危坐啦，反正呢，你现在就把你的圣经拿出来，我们现在蒙哥要带着我们进入出埃及记第16章了。
对呀、啊，我就觉得当时的以色列人真的是很可怜，他们在旷野也没什么事做，就是从这里走到那里，从这里走到那里，到底做什么？不知道。他们那时候有小贝二栓子这种人物，那就可是热闹了。
不过也有可能啊，他们也有可能就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团契嘛。
那16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这个实际上是一句多余的话。那当然是以色列全会众，还半个会众吗？但是圣经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哎，他在吸引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情？待会儿再讲。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以后第2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训的旷野。这个以琳是什么地方？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上次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他们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的水是苦的。
嗯，
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这是他们
上次讲了、
出埃及过红海之后第一个定点就是马拉。从那个地方到了下个地方就是好地方了，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干什么？安营。
12股水泉是蛮不错的，那才70棵棕树，这个一票人浩浩荡荡的上百万人，这个70棵棕树也不过他们遮阳吧。
12股水泉，以色列有12个支派，70棵棕树这个就有点分不平均了。
对呀、啊，这些数字是不是有很多很高的属灵意义呢？我曾经听过传道人很喜欢在这个数字上面做研究。蒙哥比较什么洞见没有？
蒙哥对这个数字东西没有研究的。
这个70跟后来有设立了70个长老，这是不是有关系？所以长老都像棕树，
就是一棵棕树底下做一个长老嘛，长老总不能让他晒太阳。
70个棕树是这样功用的、
但是我们到底在这里看什么？我们读这些东西到底读到了什么？
对呀、
如果在这个地方就住下了也挺好，可是这个地方是不是迦南地？这个地方不是迦南地。16章我们刚才读了、全会众要从这里起行，你舍不得走你也得走啊。走到哪儿去呢？你可能认为神要带我们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给我们一点精神讲话，什么都不是，到了一个叫做西奈中间寻的旷野。
就是从一个好地方又到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地方。
对了，如果我们往后跳一跳，17章他们还没有到，又没水喝了啊。17章的后半呢，非但没东西吃没水喝，还要和一族人叫做亚玛利人征战。到了18章呢，哎呀，摩西的岳父来替他出了点主意。一直到了第19章，你说久嘛也不久，中间经过2周的时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来到西奈的旷野。这个时候神就开始跟他们颁布10诫啊，那个
精彩的内容。
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段圣经大概是怎么读，就是说从你过了红海到神把他的心意进一步向你显明，这中间是有一段日子的。 这段日子里面你会遭遇试炼，有的时候水苦，有的时候水甜，有的时候大家很开心，有的时候大家很发怨言，还会遇见打仗，神都允许它发生，神好像故意就是要把以色列人摆在这里啊，哎，让他们稍微出点乱子，稍微闹点事情，然后才带他们到西奈山，才把十诫，才把会幕的规矩，神的心意启示给他们。
这是当然的嘛，我们基督徒总要有点经历嘛。
如果说这个西奈山啊，尤其我们以前稍微提过，那搬十诫，我们今天老觉得那是天大的事情，跟在后面那个事情更大，就是告诉他们会幕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那个叫做教会。所以你从这里看的话呢，受洗到教会中间是有一段路的。这段路也是我们许许多多的初信的朋友啊，弟兄姐妹啊，还在路上的一个路程。
所以原来你说这个这个出埃及记十六章啦，这边一直往下走，这个难道就是初信造就班吗？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信主啊没问题，你要不要出埃及？愿意啊。出了没有？出了。法老的军兵灭在海里没有？灭了。会不会赞美主？会。开心不开心？开心。但是要你进教会啊，中间还有点讲究。
这不是这个受洗的当天马上就成为本教会的会友，他不就进教会了吗？
你叫他讲讲心里的话嘛。他进教会有的时候是蛮开心的，可是也有很多很多的情况，前门才踏进去一条腿啊，已经闻到里面有很多的事儿，已经开始让这个初信的弟兄姐妹有点却步不前了。那像这种时候怎么办？我们会遭遇哪一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所学习？很可能都是从15章到18章这段圣经里面会给我们讲明的。
那我们今天所谓一次一个主要的主题，那我们今天16章你觉得这一方面的训练是什么呢？
整个看起来从15章一直到他们来到西奈山面前，在神颁布会幕的条例给他们之前呢，终结的问题是我们刚才念的那三个字，以色列干什么？全会众。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认为教会有问题，也不是说教会没问题啊，只是说我们这个从埃及做奴隶的这些罪人啊，第一件需要学习的，对中国人尤其需要学习的，就是怎么样和弟兄姐妹在一起过这个新的团体生活，这件事情你得先学会了。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的啦。
是
吗？这我记得啊，我遇到这样的刚刚信主的一个弟兄啊，他很热心啊，他信主之后就非常开始对教会的很多事工还有开始提出了很多他的意见。例如说他信主之后他受洗啦，他觉得他在教会也蛮有负担啦，然后他就有一次我就记得他对小贝讲，他说呢我们教会齁这个探访的工作做得不好，
做得不够，
像我有带那个朋友来啊，你看你们都不
去
看
他，
对呀，教会为什么都不去关怀他呢？你看我信主之后非常失望，我觉得教会都没有再去关怀别人。结果我就问他啦，我说那这位弟兄，那你呢？这个朋友也算是你带来的，对不对？
是。
那你现在已经是本教会的会友，那你就代表本教会了吗？那你就去关怀他，这个不就是我们本教会在关怀他了吗？
小贝还蛮会答这种话的嘛，
这叫做推卸责任了。不过呢，话又说回来，我的重点就是很多人信主受洗到了一个教会之后，他的心里还是觉得你们这些人，你们教会，你们没有做什么，而他忘记其实他自己已经进到这个里面来了。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需要被提醒的事情啊，尤其在北美，你固然有所谓的大教会为什么大家喜欢去大教会呢？我不是说大教会
做
不。小孩子无论几岁，只要你往他们这个主日学班里面一放，你就可以安心去空调很强的大厅去听讲道就好了，对不对？然后什么事情人家都替你打点的好，所以这样是很吸引人的。这个我们就暂且不表。要是中小型一点的教会啊，你进到他们里边，你要挑他的毛病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你要提建议啊，也很多人都会提。
对。
只是你提了建议，你自己做不做？
对呀，现在问题就是很多提议的人其实他自己呢，他根本没有把他自己想做他是有责任，或者说他有那个他也是在当中应该也是负起这个责任的。他一般来讲呢，对初信甚至在教会已经很久的人，他到现在还是有这样的想法。
那往往都是信主之后受洗之后，
对，
刚刚进入教会啊，没有受到好好的调教。尤其中国人，你看我们来北美的又是特别选过的一批，从小就是会干什么，会念书，
书，对，
哎，吃饭的时候怎么办呢？念书。那谁给你倒茶，谁给你烧饭，当然我妈替我做嘛，谁替我付学费，哎，那我爹妈替我想办法，
嗯，
对不对？我到了学校，学校要我干什么？好好学习嘛。
嗯，
我们从小就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过日子啊，说党和国家和社会和人民还有我们的亲爱的父母亲把我们一切的事情都打点好。我们这些人有一个特色，就是不会过团体生活的一群人。
哎呦，这你这有一点把这个一番子打翻一番。你看这个休斯顿的这个华人报纸啦，这个黄页一打开，零零满满啊，什么社团啊，同乡会啊，什么商会啊，不是一堆吗？对不对？应该是非常的欣欣向荣，很会过团体生活，你怎么所以说不会过呢？
这几章的圣经让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族群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会在哪几方面遇见困难？这个你可以从肉身方面解释，你也可以从属灵方面解释。哪几方面的困难呢？除了吃问题就是喝问题，还有呢征战问题，还有呢、我们彼此之间的、彼此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你说有什么大不了？没什么大不了。不过一个教会要是有智慧的话啊，一个年长的弟兄，在服侍主的弟兄，他要是有这个聪明，他懂得怎么去从圣经里面吸取一些教训的话，他绝对花相当大的功夫，或者制造相当多的机会，让这些信主的弟兄们呐、姐妹们呐、家庭们呐、大人们呐、小孩们呐，知道怎么样在一起服侍，怎么样在一起生活。这绝对是重点，重点不应该哎，一过了红海就把他们拉到西奈山底下，十诫从第一条开始教，哈哈，你们给我都听完了，会祷告了，会领会了，会照我一样的说话了，那你算是初训造就就完了，哎嘿，那你这个教会啊，希望渺茫了。
哦，哎呦，那要鼓励群体生活，好，那就开始，今天开始教会登记，大家今天晚上去看姚明打球。
哎呀呀呀呀！
哎，这不算团体生活吗？
哎呀，引到灭亡啊！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你要去看姚明打球吗？你要知道什么叫做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联络感情嘛，对不对？生活里面要有调剂，但大家基督徒彼此能够有往来，去看看球也不错啊，是不是？
你现在要直直接接开始过团体生活啊，总是需要有人带头的。比如我们这个福音茶会，对吧？你可以来先和大家认识认识嘛。许许多多的人他就认为说，我只要认识自己家里的人就好了，我只要认识神就好了，我不需要认识弟兄姐妹。不不不，这个圣经这三章啊，主要是让以色列人彼此认识，彼此发现说我们在一起出不了什么好东西，而且我们在一起很会闹纠纷，这是这几章主要的目的。
很多基督徒他就是已经认知这一点，反正我跟这些教会的弟兄朋友在一起就常常很容易出乱子，太熟之后一个口误又掀起什么轩然大波，所以少来往为妙。
这个就是你应当学的第一功课。如果我们世外桃源还有什么可夸之处啊，就是我们同工之间呢、非常非常的这个淡牛奶，就是什么呢？水乳交融的意思。
哎呦，真的有吗？
听众朋友，你要是要见识的话，就请来看2月21号小贝大战二山子，对吧？
那可能真的是水乳交融吧。
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啊，彼此没有间隙，开开心心的服侍，这件事情是需要被培养的，是需要有年长的弟兄姐妹把这个当一回事，当成教会的重点，在那里去培养他。我们今天整个的做法反掉了，我们就是喜欢讲道理，读神学，弄逻辑。
对，
进到教会好像是我们很久以前节目讲过，好像武侠小说武打小说打高空一样的，你一招我一招，你一剑我一刀，功夫都很高。出了教会之后，每个人回家干什么？
看球。
对，
嘿嘿嘿。我在这边跟这个蒙哥，我刚才那个要稍微我要讲一个例子，你刚才说是看球问题，我是小辈的，有一次呢被我的长老邀请我
去看球，
因为他知道小贝爱看这个 baseball，爱看棒球，他刚好
特别带你去
免费的票，他就很热心，他打给小贝
免费的票，他不是买票带你去要免费，
不是，他是很高档的免费票，当然用合法的手段取得啦。总之他有这个票啊，他不做第二人想，他就想到小贝了，打电话给小贝说，我有这个票啊，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因为呢，我这个长老呢，基本上他对这个棒球并不是很了解。我们两个就去看了这个球赛啊，这个休斯顿的这个太空人队啊，非常好的位置，在非常前面，我们那一天去非常的愉快，沿路我们有很多的交通，而且最棒就是有一颗球啊，
居然就飞到小贝这里，
飞到这边过来，就我那个长老个头很高啊，一把就把那个球接到，上面还有签名的，马上送给小贝当做纪念，现在还摆在小贝的这个家里的橱柜里面。
哇，
这样一来马上感情增进非常多，的确是在一起要生活嘛，
好了，那就去看球吧，2月21号不开茶会
了。下一次我们沿路一直在研究这颗签名球，再过20年，大概价值多少。
你看很多的教会就是说，哎呀，团契就不一定需要了，团契不重要。你看我们每次要做菜做饭多辛苦，是不是要看小孩多麻烦，你当然是可以不要啊，你当然是可以自己好好读经啊，自己好好奉献，好好跟随主，你可以这么做得来。不过我跟你打保单，很教会啊，长不好的，弟兄姐妹不强壮。为什么？你没有把这个弟兄姐妹怎么在一起过日子，怎么在一起服侍主，怎么在一起带小孩，怎么在一起征战传福音，没有把这个事情当成教会的实际，当成教会的第一要务。然后照着圣经看呢，这正是神给以色列人要过的教训。因为以色列人的很多问题都是群众问题，你到了一个地方水苦没得喝，那你就祷告主就是了，祷告主跟大家一起向摩西发怨言绝对是两回事情的。
那你觉得说，大家在一起有一点这一方面这个负面的经历也是好的，
当然神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去胜过这个负面的经历啊。你看这一群人在一起啊，他们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就会把一个人的问题变成许许多多的人的问题，把一代的问题变成另外一代的问题。十七章他们就说了，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他讲的话非常非常难听。为什么这个问题在家里边，儿女向父母抱怨，丈夫和妻子抱怨，邻居和邻居抱怨，凑成一个很大的群众声势，一起来向摩西申诉。
对，
这个就是我们得在教会里面学习的，怎么样把这些事情反向回去化解掉，要不然你这个教会盖得再大一点用都没有，因为神不会与你们同在的。我们得认清，不单我是罪人啊，我是一个充满了罪性属于肉体的人，如果我不倚靠主的话，我们这一群人凑在一起那更是不得了啊，
罪上加罪啊。
对啦，这是
好事。
从我们受洗到建立教会，一定需要学会，一定需要注意到，这是神留给我们的首要功课。你千万不要不看重这件事情。蒙哥在这苦口婆心、声嘶力竭的大声呼喊，为什么？教会就是看重讲道听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培养一群啊，像亚伯拉罕，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亚伯兰在家中生养了一群壮丁啊，怎么样生养出壮丁来？诀窍在这些地方，
不是听到然后听得到去行。我们听到就是说，听到听多了，你就是心里有这个认识，然后你就去行出来，然后就开始会一切就变好了。
即或如此，你就算我们现在听到以及行到，我们整个的重点在哪里？亲近主啊，明白圣经啊，怎么祷告啊，怎么读经啊，有哪一个人把重点摆在说怎么和弟兄相处，怎么夫妻相处，怎么大家一起服侍，怎么大家一起征战，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哎呦，你这么一说，人家会说，你这个蒙哥你很属世。
属世就属世了。希伯来人在一起，直到如今他们的小孩一起学手艺，一起上学，一起做事情。早年的清教徒他们来到美国之后，那个小孩啊，每一家的小孩往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在别人的家里面做学徒，做长工。
这个不错，这个叫义子而教嘛，蛮好的。
是啊， 啊，大家一子而教，那一个社会就能够培养出相当有礼貌、相当强壮的下一代，因为是大家一起教导的。
嗯，
而不是像我们一样，个人把儿女关在教会里边，啊，礼拜天送去教会，哪个小孩出了什么事情，那家长就可以彼此闹得不开心、不说话，因为整个的方向、整个的概念不一样。我们就是处处保护我家的利益、我的孩子，我们没有想到说教会是一个大家这个肉体碰见肉体、毛病碰见毛病的地方。神把我们摆在一起，要我们建立教会，成为他所居住的所在。那我们首先就得知道，人和人在一起，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尽管受洗了，法老的追兵虽然被掩埋了，我们身上那个所谓黑暗的势力啊，到底有多大，以及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实在是应该各教会把它当成一个首要的施政重点，而且从受洗就得开始训练他们、教导他们。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什么开一个受徒性造就班啊，再去上上课，再读读哪些经文就能够解决的。
对嘛，年长的弟兄姐妹要带着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干什么你知道吗？教他怎么做大锅菜，在很繁忙的工作中间还找出时间来到教会里面来服侍啊，很多没有人做的事情。你来服侍这个人群，你来服侍这群羊，是有平安，是有喜乐，是有主的同在的。你得年长的弟兄啊，带着年轻的弟兄不断的在一起做这些事情，而且大家做得很开心。那除了这个之外，尤其出去传传福音啊，啊，或者你带他去发发单张啊，比如说唐崇荣的布道会就快来啦。
对，
你要去请人的时候，你会不会顺便问人家说，你需不需要我接送呢？你如果一个人接不完，你可以再找一位刚信主的弟兄带着他一起接送啊。
是，
这样很快你就会发现教会不断的有故事在发生，不断的有新的人事物在向你挑战，要求你在很繁忙的工作、很疲惫的身体、很不够用的时间里面再学着拿出一点来，拿出一点来。过了两年你回头一看，哎呦，你啊，无论在时间的运用上啊，在财力的经营上，以及在儿女的教育上，甚至在你的工作上，诶，多加了这么多的事情，可是神的恩典满满，你就会开始发现了。哦，这个是诀窍。你也学习怎么跟人家相处，逐渐逐渐你都忘记自己从前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你开始主动会去关心别人。这什么原因？这不是说讲台上讲了一篇道或者给你一个门徒训练，而是因为有活人在带着你做，有活人做你的榜样。他们夫妻怎么样烧菜，怎么样热忱，当人家不听、人家不来、人家不信的时候，他们怎么不气馁，他们怎么教导他们的儿女，这个通通都是靠着榜样来的。
嗯，
那这个榜样如果就只剩下礼拜天衣服穿得很好，哎，你迟到他不迟到来聚会，聚会完你走他也走，那底下的年轻弟兄姐妹怎么会长起来？不可能长起来的嘛。
嗯，
那你说这套东西，哎，有人相信吗？没人相信，大家都觉得所谓出信造就就给他开几堂课就是了。难怪现在的教会没力量。礼拜二的时候我和邱牧师在谈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在北美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中间，当他们白领阶级买了房子买了车子一切都安顿下来之后，很少很少看见人了愿意起来全职服侍主，为什么？没榜样嘛。
嗯，
他不太明白服侍主是怎么样一件喜乐的事情，他也不太晓得这条路应该怎么走，好像如果我不去念神学院我就不能服侍，我不做牧师我就没有路了一样。
嗯，
这一切都是从神把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摆在一起，让他们发酵，让他们碰撞，让他们彼此学习。这三个月啊，那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有这三个月，过了红海直接到西奈山，神把律例典章颁给他们，或许你认为那样做事比较顺利，可是那样做出来了就成一大堆的法利赛人。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不晓得，不单我有问题你有问题，我们两个在一起过日子，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更是问题多多。
嗯
啊，我们以前提醒过弟兄姐妹，读圣经不要忘记从大处观察，不要忘记把它摆在一个广角镜底下看。创世纪从头到尾是一个人，一个认识神的人，一对夫妇，最多一家人在神面前学习服侍，对不对？出埃及记呢，是一群人，一大群人，而且通通都是 99.9% 是不认识神的人在一起走，神却要塑造他们，直到 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让我再提醒您呐、服侍主的人呐、是没有下岗的时候，人可以失业，世界经济可以不景气，因为人的事业是事情，而神的事业呢，是人。神的事业，尤其是在教会这一个神的子民、神的百姓之间，这些人以及这些人彼此的关系，就是神做工的主要方向、主要目标。什么叫做服侍神？什么叫做出信造就？你就是要把我们大家的眼目都放在这里。已经出了埃及了，法老的军兵已经灭在红海里了，照说罪恶、黑暗、撒旦都已经离开我们很远了，可是我们却要学习。学习什么？你与我，我与你，我们彼此一同来建造神所居住的所在。所以讲来讲去呢，还是回到刚才小贝下的结论，就是怎么样做出信造就。诶，请你好好的读啊，从出埃及记十五章到第十八章啊。
哎呦，那这十六章我们才第一句话就停了。诶，我第一句话里面还有很多疑问呢。
请问呢，
为什么他要讲的这么像详细，什么第二个月十五日啊，为什么要把这个天讲的这么清楚啊？
因为他要你知道，从这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满了第三个月那一天，中间可以发生多少事情。前两个月半可以说没多少事情，当然出埃及过红海是惊天动地，可是从那以后没什么动静，后面这两周啊，那可是热闹。不单神要降鹌鹑、降玛拿，以色列要向摩西发怨言，摩西要在神面前犯了极躁的罪，还有亚玛利人和他们征战，哎呦，还有摩西整天坐着审判百姓，他的岳父来替他出主意，通通是在两周之内发生的。可是前面呢，没多少事情，过了红海之后是有一段安静日子，苦水甜水啊，有没有泉水，有没有棕树呢？以色列人好像没什么担忧的，可是一切的试炼、一切的患难说来就来，而且是临到整群的人。
在极短的时间内，
在极短的时间内，像全球经济风暴一样，没有一个躲得过的。因为在神面前、在魔鬼面前、在世界面前，你的命运、你的前途已经和你弟兄姐妹的前途紧紧的被神放在一起，永远不再分开了。就看你们中间能够出什么样的果实了。那以色列人无论什么情况临到他们，他们就是干什么？就是发怨言、发怨言、发怨言，直到了十七章的后半，在征战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比较像话了。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我相信您会同意，这正是许许多多的教会必须要走过的成长的路。我们也是这样，发怨言、发怨言、发怨言，直到神兴起他管教的手，或者教会遇见了征战，大家才会醒过来，回到神的话里边，留意重新建造永生神的家，为他预备在地上的居所。好了，我们今天呢，向大家报告了2月21日星期六晚上六点，借华人基督徒教会场地所举办的世外桃源福音茶会、春季晚会、听友大会，随便你要怎么叫，盼望您能够预留时间。还有呢，我们今年呢，很希望借着世外桃源能够在弟兄姐妹中间呢，带起一股基督徒文艺创作的风气。那我们世外桃源的同工总是得身先士卒，为大家做点抛砖引玉的开路工作嘛。那昨天我收到我们同工所制作的一份独白，把一位待字闺中的姐妹所遇见的难处和她的心情刻画得非常传神。我说，二山子啊，您老人家好好听啊，后生可畏，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常年工作在外，春节回了趟家，其实我这耳根就没清净过。在家里，家人就开始对我进行思想教育，连吃饭的时候都不放过，嗡嗡嗡个没停。你看对门那小燕儿，比你小了好几岁，这孩子都抱上了。哟，要不人家怎么是先进分子呢？你还嘴硬，你看看你，啊，连个对象都没有，
赶紧找。
哎，我白天瞪大双眼找，晚上打着灯笼找，你满意了吗？
说你还顶嘴，别的本事没长，顶嘴的功夫倒挺利索，老大不小了，成天晃的。女孩家一过了25岁就不受欢迎了，遭嫌弃了，等到嫁不出去你就知道惨了。
哎，您说这饭还让不让人吃了呀？得，我到邻居家走走，看望亲戚去。这不遇上小姑，她放话了。
你得抓紧呀。
抓紧什么呀？
结婚呀。
我跟你说呀，当年我在你这个年纪不听劝，挑三拣四的，你看看这一晃快20年了，我就这样孤苦的一个人生活下去了。当年有个大学老师，家里好几幢房子我都没看上，我后悔呀，如果当时不那么倔强就好了，现在也不至于这样。所以啊，你真得好好想想这些事儿，时间很快就过去的。
哎，我想，我使劲儿想，我到街上想想去啊，再见了。
还是赶紧溜吧，到外头透透气儿去。套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儿：
世界真是不公平，怎么会丢弃了这么多的剩男剩女？
剩男剩女，剩下的剩。没一会儿就碰到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请问还有比这更小的镇吗？
结婚了吗？
他头一句就问我。酝酿中，酝酿中。
哈，还是你们单身的人幸福啊，想干嘛就干嘛，多自在。
是挺自在，自在的我只能在街上晃荡。
怎么，家里人催你了？
那哪是催呀，简直是恨不得我立马脱一男的即刻宣布成婚。
别，结婚没劲儿，真的，老公孩子公公婆婆一堆的家事儿，烦死你。你要找个对象，先谈个10年8年的恋爱再说，恋爱中女人才是幸福的，大伙都围着你转，那个朋友等结了婚吧，都把你当牲口使。你说我吧，每天大清早上班，下个班还得带孩子。
人生啊，就唢呐浮云一样。过了几天，有同学通知我出来一块聚一聚。你仔细算算，高中毕业都7年了，还真挺想见见大伙的，于是我就去了。同学们见了面寒暄了一会儿，紧接着就诉起苦来。这位说，我妈让我今年3、4月份就买房，找媳妇儿，我愁啊，我上哪找去啊？那位说，你愁什么？男人越老越受欢迎，我们这姑娘家才一个惨呢。另一位开口了，我觉着吧，现在正是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还是以事业为重，家庭其次。这边就有人问了，你在哪儿高就啊？肯定不赖吧？月薪多少啊？我呢，只能在一旁坐着傻笑，也不想插话。可这世上偏偏就有那么些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人。有位女生扭头瞧见我，大叫，默默，好久不见啊，在哪上班，结婚了没？
没，上个星期刚下岗，还没结呢。
哟，真悲惨，我向你致以最深切的同情。谢了哈，把你那深切的同情留给四川灾区的人民吧。同学聚会让我颇有感触，在这儿就不多说了。7年了，时间过得不是一般的快。后来我提前了好几天回到原先工作所在的城市，至少得让自己耳根清净一下，整理一下思绪。正想着要美美的睡上一觉，第二天大早就被电话轰炸醒了，一个老朋友的电话，头一句就吼道，你还睡得着啊你？我告诉你，我弟弟年初二相亲，初三就跟那姑娘领证去了，初六摆酒结婚，你看看大伙儿多积极快速，你怎么就睡得着呢？我以为快捷便利这样的词是用来形容电子产品和交通工具的，这不，大清早我又学到一知识了，感谢我这位朋友。事情还没完呢，后来我又接到同学聚会上那位提错壶的同学的电话。木木，我就跟你说一下，让你别为我担心，我现在呀已经定了，打算明年过年就结婚。我去健身房运动去，谁跟我亲？健身房器材跟我亲。别以为到头了，没完呢。
晚上那个大清早吵我的老朋友又来电话了，说有紧急事情跟我商量，让我上网网聊。以下是我们的对话。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挺好的呀。新的一年有什么打算？下个月我要去进修到七月份，然后再找工作。我建议你去工作吧，不用再去进修了，书是读不完的。我希望你早点融入到工作中，你该接触社会了，你应该工作了，长大了，你要有责任心。不用担心啦，我怎么能不担心你？你别告诉我你想考研究生啊。正在考虑中。不要，我建议你现在该做的是工作，再看有机会找人谈谈恋爱。你要是再读书，你真的是在躲避这个社会。我说你受什么刺激了？我怎么被你搞得一头雾水啊？我没受刺激，我只是担心你。你只认识教会里的人，相当于你只认识一种人。哟，你好好跟你老公过日子，和和美美的，我就安了，别操这份心了。默默，如果你想读研，我不拦你，但至少不是现在。上回不是说要给你介绍对象吗？现在怎么样了呀？和哪个看对眼了？我没去。你干嘛不去呢？你当认识一个人，看不上也没什么，就是一起吃个饭，喝个茶的功夫。你现在认识的人不多，你就去见一下那个弟兄或者是别人，不合适就算了，有合适的就发展发展嘛。不要谈我了，祝福我就好了，你对我的信任才是对我最大的帮助，而不是这样的。不行，我用空白话祝福有个屁用。可是对我来说就有用啊。我要用行动让你改变现状。我对现状很满意。是呀是呀，你等过五年还是很满意？ Yes。 那你别结婚了。感情好啊，那你就祝福我别结婚吧。默默，你变了，我不明白，信教也不是这么信的，感觉你跟练法轮功似的，哪有在祷告就不用干活的。我没有干活吗？是的，你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社交圈太小，你该工作，该谈恋爱，可是你连人家面都没见就拒绝了，有什么用？神给你安排的你也不看也不见，神不得让你伤心死，你太倔了。呵，好啦，你说的话你自己都不明白，安静点。我的每一步生活都很清楚，不用担心。我明白，是你现在信的教和我接触的基督徒太不一样了。哈，你话这么多，那我等你说完了再说吧。万一你爸妈病了，你的钱也够用，你总得想得周全一点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了，你是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我有一些话早就想说了，但看那时还不影响你的生活，我也不说了，觉得没必要，现在觉得太有必要了。我见你其他的兄弟姐妹也不像你这样吧，至少他们没有像你这样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你妈在我家时说的道理我都懂，为什么你说的时候总让我想起那个宣传一切靠神不靠人行为的感觉呢？你不接触社会，你抵触和你不同社会的人，教条里至少要孝顺，你妈只是希望你出去工作，你早点成家，你为什么连相亲都不去呢？人都不见，哪来的可能？你去读书，没有证件，有什么用呢？读几个月出来会有什么变化吗？可是在这里，我只劝你两件事。一，是最好去工作。二，是你可以去见一下那兄弟或别的为你介绍的人。这是我两年来一直想跟你说的话，但一直没说。今晚 现在我只想用一首歌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面网，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们知道跟随主是一条窄路，但是等真开始走了，才发现路比我们想的还窄，同伴比我们预期的还少， 不但世界跟我反向而行，连在教会里我们都觉得格外的孤独。或许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也有点类似的心情吧。曾经在法老的王宫里，他是唯一的希伯来人，在米甸的旷野里，他是唯一的埃及人。但是直到那些已经蒙了救赎的以色列全会众向他发怨言，他可能才真知道什么叫做孤独。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是啊，我为什么在这群百姓中间？神为什么要选我、招我、差我？孤独不是没有人，孤独不是没有声音，孤独是你听见了主耶稣的呼召。我们孤独，因为他本是孤独的；我们孤独，因为天国近了。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主领我更深入你的甜美安息，好叫我更亲近你，我才能放下自己。因为我心常孤苦，常干渴，常忧当远离求生命，更多充满我，直到我消失于你。主让我更听见你的微笑声音，好叫我更知道你，我才能与你同行。因为我心常孤苦，常干渴，常忧当远离求生命，更多充满我，直到我消失于你。
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